娘亲亲不住的你米叫送你朋友们亲不爱家大吧把个人当工参图心目都东巴特街将来生词罗亲不喜不下跟你对你的字特别我这儿的句话的下咱们当到这当巴三字吧人真机没有浪巴拉生词马尾生根见肉娘来和你跟着送不完朋友们能不能想这季节云成连阵子吧将来米家拉平次路今夜尊前尊不得来问盆错喇叭生机缘等错后夜盘天中你人不起人就花的喇叭平次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再将不共内嵌性，其中呢，在讲大乘是根本法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修炼数量性，这个呢又分五个内容，再讲第二修学持无量性，这呢分两个内容，其中第一个依照吉米朗巴的念珠讲解，然后第二呢就是具体开始修行法则，那么再讲第二具体开始修行法则，这呢分三个内容，其中第一的坐上修心和第二的日常修持三次也讲完了，今天从第三课开始学习，也就是持无量心标准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持无量心是所谓如此鸟伏于小鸟，雌鸟哺育小鸟的时候，首先营造柔软舒适的鸟窝，然后用自己的翅膀覆盖，让小鸟得到温暖。在小鸟能飞翔之前，总是以轻柔的举止进行抚育。我们应当像这样学习有自己的身口意三门，对三界所有有情修持名之心。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普贤上师用这个雌鸟伏于小鸟的比喻，就讲到持无量性的标准相。比如母鸟源自天心，指明孩子会心甘情愿地给孩子打理一切，为了让小鸟有个安稳的家，那么这个母鸟会不辞辛苦地飞来飞去，而且呢用自己的嘴衔来泥巴和干草，然后呢就是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窝。小鸟还太小，怕它照亮，母鸟呢就用它的翅膀轻轻地盖住它，使它保持温暖。还有母鸟的每一个行动都十分轻柔小心，生怕一不小心伤到孩子，就这样一直细心照料，直到这个小鸟学会飞翔能够独立为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母鸟始终充满慈爱，细心温柔地守护着孩子。那么这里的内涵就是一个根本和无数行动，那么其中一个根本，那就是母鸟的慈心，出于一心想为孩子办安乐，自然就会发生他身口意的各种行动，这就是慎思欲思意志，而且呢会尽心尽力意志抚养到他能够独立生存为止，也就是到小鸟的翅膀硬了能在天空中飞翔，自己 迷失生存了，这就是他的一个根本。那么另外他的无数的行动就是自信的具体实践，他的工具那就是身口意三门，他的方便就是在各种情况下想方设法承办相应的安乐。所以呢，这里有成千上万种的事情，无数的精勤操办，无数的努力。杰作呢，从这个角色、对象、关系、自缘、共居、行为相、戒断等等各方面体会比喻所标示的意义。那么其中角色就是指直接要充当法界之驾的大夫大母，对象就是指善接台乱世化的所有众生，关系呢就是把一切众生全部接纳进来，安立成自己的子女。这个时候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当然也就有肩负的责任了。其次呢，就是自愿，自愿就是发誓要担起大众人，为所有众生承办暂时和究竟的安乐，也就是善趣、解脱、成佛这三大领域的一切安乐。这是一种尽法界量的大慈之愿，这样来需要理解它的自然的含义。那么其次就是对象，对象就是法界所有众生，发心要操办的是从先前到究竟的所有的安乐，这样发起慈无量心，可谓是一切事件当中最大的大慈之愿。其次就是共具，工具呢就是身口意三门，一切思一切出都是呢圣慈、欲慈、意慈，从现在范佛位开始也是这三个词，到了成佛也是这三个词，只不过随着境界逐渐上升，能力会逐渐的增长，一直到获得不可思议的大解脱境界为止。然后就是他的行为相，行为相就是圣慈、欲慈、意慈，而无论身口意做什么，都是在为众生设安乐，都是一种让众生得安乐的方便。其次就是戒断，戒断就是培育众生来讲，就像这个母鸟、养鱼、小鸟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做法。首先呢找鸟窝，再来就是温暖，再来就是喂食物等等，一直到它能在天空中只有飞翔为止。那么同样给所有众生二欲办安乐也有次第，首先呢承办增上圣三趣的圣意，作为他修出世间解脱成佛之道的座椅，然后呢再逐渐成熟他的心相续，让他得到资粮道、加心道等等的成就，然后再开悟见道，地地上升，最终得到成佛之乐，在法界虚空只有非相为止。哦，这个比喻描述的内容你完全了解了，产生定界，然后按照次第性的修学这个大乘十无量心当中的十无量心，在这种状况当中，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全都是甚至欲知意知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我们啊，日常生活当中要修持无量心是这样子，然后修修修到真正的真实的无为的持无量心，而且持无量心标准是怎么样呢？ 这里普贤上师很三窍，通过很有一种束缚力的，让我们理解内容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比喻来描述。哦，这里修慈无量心的标准相，大家需要如是的了解。那么像这样，我们就明白慈无量心的标准相呢，包括自缘和实性这两个方面，关键就在这两个点上面啊，这样呢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修学备无量心，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具体修法，第二呢就是悲心标准相。那么首先讲第具体修法，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正说上座修法；第二呢，就日常行持智苦修备。那么首先讲第一，正说上座修法，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具体示范；第二呢是强调此地修习之重要性。那么首先讲第一，具体示范，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人类以烹生；第二呢就是其他趣众生；第三呢就是全体众生。那么首先讲第一，人类以烹生，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按苦果思维；第二呢就是按苦因思维。首先讲第一，按苦果思维，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说做自身想体会其苦处；第二呢就是推己及人，做亲人相启发悲心。那么首先讲第一，做自身想体会其苦处。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次修习悲心，观想一个被剧烈痛苦所逼闹的众生，希望他远离痛苦之处。那么首先就是悲心的所愿要清楚，然后悲心的形象搞清楚，这样你就准确的认识到哦，所谓的这个无量心他的这种所愿和形象，才是真正的理解了悲无量心的体性。所以呢，悲心的所愿就是指悲大哭逼闹的众生。那么悲心的形象呢，也就是他的当时的心的状况呢，就是希望他远离痛苦之处的善心。大家想明白，这里呢有两种修法，一种就是依照吉梅朗巴住持的传统，讲受苦者相成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来修；第二种就是按照巴哲仁波切和阿底峡尊者的传统，按自己的亲生母亲来做观修。那这里是采取前者，而备忘录呢则采取后者。这里毕竟普贤上师言教就是在讲吉梅朗巴的法，然后呢就是言教里面就采取前者的。前行备忘录呢就是纽西隆多在华智仁波切那边接受的，有这种传统。所以呢就是需要看自己的根基意了，哪种能够炒作的时候啊，或者是学的时候很触动心，然后按照那种跟自己的意了相应的，你可以就是修，都是来成就这门的引导方法。那么大家要清楚，吉梅朗巴住持在前行共同的引导就是法规，然后前行不共的这个引导念珠，这两个当中都有悲心的修法。前面法规当中讲到轮回过患的时候，要求行者受限呢，设身处地的观想自己正在恶趣当中受苦；接着呢，推己及人，对于所有众生修悲心。同样，这个内前性的引导念珠当中，吉梅朗巴也说到，要把受苦的众生观成自己的母亲或者孩子。那么研究这里呢，则综合采纳了这两种修法，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有两种观修法， 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莲珠中说，心中想象一个被蒙力窟所折磨的众生，比如一个困在牢狱中的囚犯，到了最后临近处决之时，或者在屠宰场正被宰杀的旁生，对其升起母亲像或者孩子像作为悲悯之境。例如见到一个囚犯有国王的旨意正被拉往刑场，或者一头绵羊正被屠夫抓住捆绑，不要把他们当成是其他种子，而是设身处地的想，如果那是我的话该怎么办，设想那个受苦众生就是自己，现在该怎么办，无处可逃，无处可避，无救护车，无医之处，既不能逃又不能飞，也不能凭体力物力做对抗，就在现在此时必须告别此生的一切现象，甚至最爱护的身体也要一扭一次，孤独地步入来世的大道，实在太可怕了。注入此雷，设身处地地想自己经受这些苦而修行。那么依照这个莲珠引导文，要观想一个处在极端困苦状况中的众生，并把他相成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孩子，按照我们比较有感受的现实人生的情况去想，比如观想一个死囚犯临近枪决，或者呢就是胜出即将被宰杀作为因法背信的对象。如果对于这类的景象没有任何经验，那也可以转成其他类似的处在极端苦境的状况下受苦而无法脱离的情况。首先是把那个众生相称是自己，自己呢处在那种情况下是怎样的苦呢？是如何想要脱离那个苦却又无法脱出呢？然后呢再想那个众生是自己的母亲，按照对方来想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推己及人的善心，也就是我处在那个情况下就是那么想脱离苦的，那么我的母亲在那个情况也是非常想脱苦的，但是她做不到，只有被苦吞噬，是多么可怜啊！这样来引发一个为缘他离苦的悲心，进而呢承担起为他拔苦的大事业。其次呢，以即将被杀的绵羊为例，这样设身处地的观想，我就是那头绵羊，现在就要被拉出去杀掉。我的内心非常敏感，当屠夫从羊圈里把我抓出来之后，我已经恐惧的皮下充血了，一路上心里都十分恐惧，一心想做能不能逃出去。到了屠宰场，屠夫抓住我，把我翻倒在地，将我的四个脚用这个皮绳困住，我拼命的挣扎却无能为力，想到再过几分钟我就要被杀死，心里害怕极了，我还不想死，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逃出去呢？往哪儿逃呢？往哪儿去躲呢？谁能够救我呢？可是没有一点办法，逃也逃不出去，飞也飞不出去，我的四个脚已经被绑住了，连翻个身都没有支柱， 自能任凭屠夫用牺牲缠住我的罪吧，就这样闭气死掉，今生所有的美好都会离我而去，连我最爱护的身体也会遗弃在这里，受着各种宰割，成为人们的食物。而我的心只有孤独的到中阴去，步入来世的大道。一想到这里就太可怕了。像这样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当自己这样受苦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想脱离呢？然后又想到根本脱离不了，只有被死亡桎梏所吞噬，处在极端的恐惧当中，全身瘫软，求神不得，这样来修行。这样我们就明白哦，这里首先做自身想体会其苦处的内容。接下来讲第二，退己继人，做亲人相，启发百姓。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或者见到绵羊被拉到了屠宰场，不把它相称是绵羊，二是真切的关怀自己的母亲，心想这就是我的老母亲，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的母亲没有一点罪过，却被别人如此宰杀，现在怎么办呢？我的老母亲会有怎样的苦啊？希望母亲就在当初马上脱离宰杀之苦。当情不自禁地升起悲悯心思，又想现在受苦的虽不是今世的父母，但肯定是前世的父母。做父母时与今生父母一样，亦想大恩负义，因此与今生父母无别。真被这样蒙离哭所逼闹的父母实在可怜，如果他们此时此刻刹那间就能脱离此苦，那该多好。自知悲心强烈难忍，泪水涌流为之，当次序怪秀。那么一次呢，就是前面自己做绵羊相，体会那一种要被宰杀，特别执着自己的生命，有非常大的想脱开世苦的心，却无可奈何，只有被那样极度恐惧绝望的世苦所吞噬。那么有了这样的体会，再换成对方，这个时候想那个绵羊就是自己的老母亲，这样呢容易触动悲悯之心，实际他也是自己的母亲，只不过是前世的母亲，也跟今世母亲一样有大恩富裕的恩德。那么我的老母亲现在要被拉到屠宰场宰杀，该怎么办呢？他非常想脱离苦，又那么弱小，现在已经被屠夫绑了四只脚，陷倒在地，非常禁忌。我的老母亲是多么希望能挣脱出来，却无能为力。他使劲想表达求生的愿望，也没人理睬。在那样的恐惧当中，没有依靠处，没法挣脱，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等等，感受着极大的恐惧和极大的苦恼。这个时候由前面自身做绵羊相，已经知道自己处在这种情况下是特别想脱离，那么现在一到母亲这儿，就希望母亲不要受这样的苦，当下立即能脱离被宰杀的苦，这样情不自禁的起悲悯之心。这种悲心就是希望母亲脱离痛苦处境的心，而且这个心要达到非常迫切的程度，
希望他现在不割第二刹那，当下迅速脱离那个苦，该有多好啊！像这样发生悲心。那么所谓推己及人，是应法悲心的方便。前面修慈心时候说过，要应发出同情心来，自己不想要痛苦，众生也不想要痛苦，自己受苦的时候想立即脱离这个苦，那么其他众生也是如此。这样就要退到那个受苦众生上面，想到这只绵羊受这样的事故太可怜，如果他现在马上就脱离这个苦难，该有多好啊！这样来修愿一切众生离苦的悲心。如果换成是囚犯，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修行，要修到悲心难以忍受，泪水永流为止。大家需要明白，对人类苦、旁生苦发生悲心，贴切地了解这些母亲的苦处，怜悯他们的苦，希望他们最快地脱离这个苦。这样的悲心要彻底地发出来，不要局限它。按照前行备忘录，最后还要发起增上一乐，自己起勇猛心，承担为母亲们罢苦的大事。我们本来就有悲的力量，因此呢，不要局限它，要让它发展到极致，在人类以及旁生份上，要立誓为所有人类解决苦难，为所有动物解决苦难，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按这个苦过思维这么一个具体的一种修法的内容。那么下面就讲第二，按这个苦因思维。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果这里有升起悲心，再想甘受此苦是往昔造作恶业的过报，现在受行恶业的人们将来也一定会受这样的痛苦，实在可怜，这样圆作造作杀生等苦因的众生修习悲心。那么意思呢，仅仅关注过的情况发起悲心还不足够，进一步要关注因的状况。比如医生见到病人，怜悯他身上的病故，这是悲悯苦过的心。此外呢，还要观察病因，悲悯他身上具苦因的心。原因呢，就是患者身上已经染上了病毒，下一步就会发生剧烈难受的病痛，因此呢，可堪悲悯。那么结合人类来说，所有人世间的痛苦都是由恶业感召而来，一切的苦果都是从苦种子成熟而散发出来的，所以呢，要关注现在人类的可怜之处，他们都在颠倒造作杀生等十种恶业，因苦十度半的不断在自身上收取苦种子，这些种子就成为将来发生恶趣大苦和在人间感受客中得牛果等等无量诸苦的因素。因此呢，原著整个世间造恶的人们，关照他们内在充满癌细胞一样的苦因而生起悲心，这个悲心也同样由善愿和欲乐以及利事三个内容，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其他取众生。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其次对于受生地狱恶鬼等趣的诸类众生，心愿去苦，设想他们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等，努力修习悲心。意思呢， 得于看得见的人类和蓬圣的种种苦处，一一升起悲悯之情，发生誓愿救度的悲心之后呢，还要扩大眼光，投注到看不见的恶趣、修罗趣和天趣等。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展开极大的苦的关怀，以积累引发大悲心的因素。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把法界一切众生都接纳进来，作为最亲的一家人，是我们的父母或者就是子女，那当然应当关心全法界里所有六道亲人们的苦乐状况。这样来具体的一处一处因法悲心，综合起来就会凝结成普遍于全法界八界一切众生苦的大悲誓愿。那么有了悲无量心的财货，就会出现菩提心的猛惑，所以呢，需要有全面的说愿和形象。对轮回六道六大城市里面的所有众生各种各样的苦处都非常关切，都感同身受的体会其苦，哀悯其苦，而且升起勇猛的心，立誓担荷八戒其苦的担子。所以呢，要针对六道诸苦，设想自己就是那个地狱众生，就是那个恶鬼或者天人阿修罗等等，或者呢设想成就是自己的父母。那这样一段一段的关怀体会，发生哀悯，立誓救拔，所有这些都是呢大悲心酝酿成熟的必要因素。就像十月怀胎不能缺少中间的每个过程那样，那么对于其他区众生也有苦因苦果两个方面修悲心。我们以灯火地狱的众生为例，包括现在类和未来类。那么苦果方面呢，指现在类众生，设想自己就是那个众生，受着灯火地狱遭到刺杀的大苦，死而复生，生而复死，万死万生等等，在极其漫长的时间里面备受大苦的折磨。推及巨人对于灯火地狱的众生生起悲心，心想如果他们能现在一个刹那就脱离灯火地狱的大苦该有多好呢？再起承担性发誓，就是由我独自拔出这些灯火地狱众生的苦难，这样来需要观修，或者呢把他观为自己的母亲，母亲正受着这样不断被刺杀的苦，一次下去空中说复活又活过来，又再次平杀遭受杀戮之苦，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面感受悲惨的刺杀之苦，实在可怜。然后呢心想如果母亲能立即脱离这样的苦该有多好啊，由我独自来做到拔出母亲的灯火地狱苦报。那么其次呢，原未来类灯火地狱众生，这是从苦因层面思维修习悲心的，也就是说现在正造作灯火地狱之因杀生等等恶业的众生，未来就会堕在地狱里受上述的大苦。看到他们相续中有这个苦因，就像燃上了巨大病毒，对此心生悲悯，将他们观为自己或者观为母亲来修悲心。比如观为母亲，知道这些母亲是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心想这些母亲能马上远离灯火地狱之印的烦恼和恶业该有多好啊。 再立誓，由我独自来拔除这些母亲相许种的灯火地狱之业、杀生等恶业。那么其他恶鬼等区也有先载类、未来类的众生，就苦果和苦因两方面做上述四位发生本性，都是同样的方法。所以呢，在受苦的方面呢，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啊，包括恶鬼各种的，包括阿修罗的各个方面都去想。然后呢，造这个因的时候呢，不单单想一个造杀生的恶业，还有十不善当中深刻于造各种各样的罪类，因上面想，那这些将来就是成甘受苦的种子，是因数。那么这些也多可怜，从各个方面呢，就这样去想的时候呢，那就是有深度、有光度，而且呢，心里面是正确观察到悲无量的所缘和心相状态，来真正发起悲悯心，发起救拔的善心，发起誓愿，由自己独自来拔出这些母亲的苦因苦果等等等等。这种是非常具体又有实体性的，而且这种引导都是呢，这些成就者们他们已经修了这个，成就了这个愿发起一切众生具足大悲无量性的一个修行境界，露出来给我们做了教导，这样来引导的。所以按照这个次第，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需要修的。好，接下来就讲第三，全体众生。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最后心着十念，虚空所在之处充满众生，众生所在之处充满恶业和苦，唯一受取恶业与苦的此等三界众生，时刻怜悯。如果他们都能脱离各自的业报现分，诸苦及其习气，获得真等正觉佛为的究竟自乐，那该多好！如此真真切切的观修。那么大家先要明白，这里最后呢，综合起来修全法界量的悲心。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正心周边虚空世界，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真心里的众生。所谓法界一家，都是呢关怀的对象。进虚空界里面，到处是刹土，刹土当中呢充满了众生。进众生界里，一处一处充满了恶业和苦。法界中的三界众生，唯一就是在受取恶业和苦，都是可怜悯者。这样援助一切众生的苦因苦果，升起悲悯之心。那么接着呢，要发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的圆满的欲乐，进一步还要启动大悲之愿。那么这里所谓的欲乐的圆满，就是我们希望众生离苦的善心要彻底的发出来，不要有一点局限。希望离苦的愿彻底化，就是希望一切众生能尽快脱离各自身上的业报现分，所有苦相。业报现分就是指业力因法的生死轮回不清净的种种现现分，还要呢脱离下至最维系的细气，这就是愿他们离苦的彻底的希望。得乐上彻底的希望，那就是希望每个众生都尽快远离所有迷乱和迷乱的因，回归到本来的一真法界，得到究竟安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位。如果轮回中所有众生都能达到这样的佛果，那该有多好啊！这是一切时间界里最美好的祈愿，也是呢最美好的欲乐。希愿的就是一切众生 都去掉，下至一刹那最细的潜流之故，全数回归本有的法界假象。所谓生灭灭已，即灭未老，要发生这样最美好的祈愿，还要启动大悲之愿，也就是由我独自来承担借助一切众生苦因苦果的大事，把一切众生都送到大乐佛地。这也是担起了一切世间最重大的担子。有了这样的心胸，就可以发菩提心，可以成菩萨。所以呢，这里讲到全体众生上来修悲心，而且是真真切切的归修，然后呢引发出真正的大乘的大悲心，然后呢直接就可以发菩提心，成为真正的菩萨了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强调次第修习之重要性。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修习悲心，最初虽已选择一个困苦众生做所缘君，自修一位，然后依照此地逐渐修行，最终愿一切众生普遍观修，注入此雷。如果没有这样四心，那么所谓的修悲，自会落于空泛的理解层面，不会出现入量的悲心。大家要记住，这里讲修行悲心需要次第发展，所谓从一开始就逐渐做假法成法，最终发展到净法界了。如果没有一个一个修出感受来，那就没有真正的进展。哎，就像一个胎儿，如果没有经过七天七天实质性的转变，最后就不会出现一个具象的胎神。同样的道理，没有具体的发展修行，哎，只是大概的笼统的修修，就只会停留在空泛的理解层面，不会出现愿具德相的实际的悲心。所以呢，就是次第修心是至关重要的。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